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要诉说你儿子的恩典，诉说你给我们的伟大的救恩。主，愿我们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宝贵儿子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下午我们有三讲啊，一个是恩典的耶稣，我原来的题目是降卑的耶稣，我现在把它改成恩典的耶稣，还有拯救的耶稣，还有荣耀的耶稣。这个一会儿我会把奖章都给你们，现在你们就我想就听就可以了。我以前出来讲道的时候都没有奖章，就是从现在从这次开始就都得准备奖章给你们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恩典的耶稣啊，至情至性的耶稣。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展开他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不用再多说什么，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完全的恩典，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他整个生命都是恩典。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恩典。第一，它是完全的展现了天父对我们的爱。第二，它是完全的来接纳我们人类。第三，它是来完全的奉献他自己。我们说什么叫恩典啊？这个词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理解它的意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恩典。因为在这世界上一切都是交换，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包括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说的恩典就是毫无条件的啊，完全的白白的啊，完全是出于爱的。在世界上真的没有这种东西。那么耶稣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恩典，首先就在于他把上帝天父的恩典向我们指明了。原来我们是活在恩典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活在恩典中。耶稣来了以后，第一就是指着自然，他指着大自然向我们陈述天父对我们的爱。他说，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降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这就把天父的恩典啊，非常完整的告诉了我们。因为恩典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好是歹，是义还是不义，他都爱。就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在孩子当中不管有好的有坏的啊，父母都一样的疼爱啊，而且对那些不好的孩子可能他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疼爱。这就是恩典。而且耶稣还指着天上的飞鸟，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还养活他。看野地的百合花啊，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耶稣就用着这些自然的景物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睁开心灵的眼睛，看见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他曾经讲过麻雀，他说，若不是天父允许的话啊，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到地上来，尽管它只值二分银子啊，两个麻雀值一分银子啊。所以看到天父是用他的大能托住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托住了花草所有的一切自然界都是神的恩典。耶稣是直接的指着大自然讲述这个神的恩典，同时他还用比喻来讲述恩典。因为他用了种子的比喻，他说撒种的时候把种子撒在地里啊，晚上去睡觉，撒种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那种子就发芽就生长，这都是天父的恩典啊。这个保罗后来也讲啊，这个栽种的是谁，浇灌的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让它生长的是神，这就是恩典啊。所以而且还讲了羊群，耶稣也讲了牧羊人 啊，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天父对我们人类的恩典。其实古代的哲学家们就讲过，我们人类不过是像一群羊一样被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赶到地球上来吃草，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在地球上吃草，而且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上帝给我们安排好的，必须在这里，而且可以在这里，而且可以很舒服的在这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可是因为我们人类心灵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到这是恩典，是耶稣他来到人间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他说让我们这些瞎眼的能够看见。看见什么呢？首先就是看见天父的恩典啊，看到我们有一位天父他在爱着我们，他还直接的，他不用比喻啊，有时候是直接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啊，你们在地上的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岂不把圣灵给你们吗？啊，他说你们孩子向你们求啊这个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蛇，对不对？求面包不会给他石头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向天父求什么的时候，天父都会满足我们。这是耶稣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天父爱我们，他的恩典是白白会给我们。他还举过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啊，这是一个非常恩典的故事。记得英国一个文学家，有人问他说啊，历史上最动人的小说是什么？他就回答说浪子回头的故事啊。人类文学史上没有比这个故事更感人的啊。那个小儿子背逆父亲，挥霍浪费啊，这个损失尽了所有的啊这个资财，而且丢了他父亲的名声。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责怪他。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的震撼，是什么呢？他父亲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一句都没有。我就想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疼爱我们的孩子哈，啊，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疼爱我们孩子的人，可是我们常常因着孩子犯一点错误就大加训斥。可是你看这个败坏的儿子，这个不孝之子啊，他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啊，不但不责备，而且是极为热情的啊，充满了爱的欢迎，以至于让他的大儿子产生了妒忌，又杀羊羔，又戴戒指，又穿上上好的袍子，又请他的朋友来吃喝快乐。所以这是文学史上最感人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我们活在大自然当中，借着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启示，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类其实是活在天父的大爱里。如果说最大的爱是什么，我们不应该说是父母的爱，我们应该说是天父的爱。因为生我们的是父母，但是实际上包括我们的父母在内，整个人类的生命都是天父养育着啊。所以基督徒每次吃饭之前感恩啊谢饭，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啊。如果没有天父，连一根小草都长不出来啊，连一滴雨水都不会降下来，连一口气一口空气都不会给我们呼吸。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阳光、空气、雨水、大地、矿产资源、良辰美景，甚至有男有女可以结婚生子，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绝不是偶然瞎碰，整个大自然瞎碰出来的。所以每当想到这个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人生啊就充满了感恩啊。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是自然，其实自然背后啊就是恩典啊。我以前讲过啊，就是我女儿啊住在我家里，吃我喝我用我花我，非常自然啊，根本也不用交钱，也不用担心，而且你做的饭做的不好，她还要嘟囔几句， 什么叫自然？自然就是无条件无代价的啊，这样的爱养育啊，包容啊，这就叫恩典啊，这就叫自然。所以自然就是恩典，恩典就是自然啊，习惯成自然，习惯了在爱里头就会感觉不到爱。为什么老夫老妻有时候就感觉不到爱啊？一个新人一来，或者叫中国大陆叫第三者啊，叫什么，哎，就火烧火燎的，就受不了。为什么呢？其实是那个爱太多了，夫妻老夫老妻爱了几十年了，好像左手摸右手啊，也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是自然了，就说很自然了。什么叫自然了？就是在恩典中相互合为一体了。那为什么左手摸右手感觉没什么都没有啊？因为这是一体，对吧？自己摸自己没什么感觉，摸别人才有感觉。所以夫妻合为一体，变成一个自然。在自然状态下是无知无觉的呀。啊，你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是吧？你感觉不到你那个肝存在，感觉不到你的肺存在，感觉不到你的肠子在消化，这叫自然。如果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肝，那出毛病了，那肝感觉到你的肺，那你的肺就出毛病了。所以说自然就是最好的恩典啊，自然状态是一个最大的爱啊，是最正常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耶稣来啊，他指着自然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啊。第二，他指着圣经，他告诉我们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先知的道理，一切的一切有一个总纲，就是爱，就是恩典，无条件的爱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先知和律法的总纲。你看以前呢，我们总以为宗教啊，就是一些条条框框，一些教条、教规、教派啊，束缚我们的生活啊，使我们人活得一点都不舒服啊，像苦行僧一样。错了，耶稣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律法、这些先知的道理都是爱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啊，总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十诫啊，不许这，不许那，不许说谎，不许杀人，不许偷窃，不许奸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好像很严格的规定，实际上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就好像父母给孩子规定啊，不许咬手指头啊，这个不许抠鼻子啊，这孩子好委屈啊，为什么不让我咬？我女儿小时候就咬手指甲，咬的都秃了，后来给他抹辣椒，哎，他后来习惯吃辣椒了都啊。最后没办法，我把他放在床上，脱了鞋，用鞋抽他的屁股，把屁股抽肿了，这才慢慢改了。孩子是要管教的，你不管教，你凭着他自然，跟他那个小时候还不懂道理呢，讲道理也听不懂，你就用这种机械的办法来管教他，哎，就好了。所以这是爱，律法是爱，公义也是爱，上帝那只有恩典，没有别的。有人说上帝两个属性，一个是爱，一个是公义。我告诉大家，都是爱，公义也是爱。我为什么要行使对我的女儿行使公义呢？因为我爱她。我为什么不对我的邻居家的孩子行使公义呢？他跟我没关系，我这个人不太好，不爱他。我爱我的孩子，管教一定是出于爱。如果不爱，圣经有句话，任他而去，那是最大的惩罚。神的爱都丢了，神都不理你了。管教是好事，所以在人生中，如果你遇到神的管教啊，那一定是神看得起你，他就不撒手。你犯了错跌倒了，他都不撒手拉回来管教你，这多好。好，有一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挺自由自在，其实他不知道那是没娘的孩子，没爹的孩子，看起来自由，实际上是啊可怜，非常可怜，没有人管教。我们常常在农村讲，这孩子没人管教， 是很可怜的孩子。所以圣经里边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的道理看起来很严厉，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爱。包括旧约耶和华，所有那些让人读起来毛骨悚然，好像太无情了，实际上都是出于爱。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啊！如果耶稣不告诉我们，我们还真的以为信仰就是守律法啊，信仰就是不许这不许那。耶稣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神的爱。这是第二点啊，他指着圣经用一个爱来概括，告诉我们，凡是出自上帝的话，没有不是恩典的。第三，他又指着自己，他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恩典，我就是恩典啊！他说，我怎样待你们，你们呢就怎样待别人，彼此的相待，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唯一的标志就是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相爱，没有别的标志。我们以前可能觉得来教会的就是基督徒啊，一说话能说感谢主，这就是基督徒啊。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啊，恩典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志，就是你的身上能展现出神的那种无私的恩典，牺牲的爱，这就是一个标志啊！他的全部的生命都展示给我们看，就是恩典。我们知道啊，实际上我们原来学神学的时候说有两种启示，一种叫普遍启示，一种叫特殊启示，是吧？普遍启示呢，我们指的是大自然啊，花啊，鸟啊，天空啊，雨水啊，这都是普遍的启示。其实这里边都展现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啊，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啊，凭着这些所造之物，我们就知道神是存在的，这是普遍的启示。还有一种是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就借着先知，借着律法，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在特殊的启示里边，耶稣基督是一个直接的启示，它不仅是属于特殊启示，而且在特殊启示里边又不是先知，也不是律法，乃是超越了先知和律法，完成了先知和律法，是上帝道成肉身亲自向我们说话，没有借着先知，也没有借着律法，是他自己亲自来的，所以说是直接的了当，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他就是神的本相，神本体的真相，说他是直接启示。所以不管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还是耶稣这个直接的启示，都是恩典。耶稣来就告诉我们，这全是恩典，神就是爱，神就是恩典。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耶稣到世上来，他完全的展现了父爱，展现了天父的恩典。第二点，耶稣到世上来，他完全的接纳我们人类，完全的接纳人类啊！我们知道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深爱世人啊，那个著名的经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下面看看啊，耶稣对待我们人类，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态度。如果你把耶稣对待我们的这个态度一点一点细致的具体的展开，你会大吃一惊，你会发现他真是里里外外都是恩典，他就是恩典的化身。比方说对那些误解他的人，他怎么样，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啊，瞎子喊大卫的子孙呐，啊，救救我呀，结果那些门徒就制止他嘛，耶稣就说让他们领他们来，然后他就医治了他们，让他们瞎眼得以看见，对不对？但是没过多久再翻两页，你就会发现圣经记载说，耶稣跟众人说，说什么呢？说大卫啊，在诗里边谈到是吧， 我主。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答不上来。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些瞎子喊的是不对的，耶稣绝不单单仅仅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主，因为他还是上帝的儿子，道的化身。但是耶稣从来不求全责备，耶稣没有当面反驳那个瞎子，你说的不对，你怎么光说我是大卫的儿子？但是耶稣心里非常清楚，他过了后才跟他的门徒说，人怎么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称我是主，怎么还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心里非常清楚，耶稣在跟众人，在跟世人交谈的时候，他知道众人的万人的心，他知道人的有限，所以当人们误解他的时候，他绝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像我们人，你要是说了个错话，我知道你错，谁都不知道，就我知道你错，我一定会显出我对，我一定会纠正你。耶稣从来不纠正人，你注意，他对那个瞎子称呼他大卫的子孙，他心里明明知道这样称呼是不完整的，是不完全的，可是他并不责备他，但是过后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对误解他的人，还有对怀疑他的人。你知道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当时怀疑他，耶稣没有对他们发怒，没有对他们生气，没有对他们不耐烦，耶稣总是说，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耶稣总是说，为什么不信呢？纵然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啊。他总是非常苦口婆心的，一再的啊劝说人们相信他，相信他，不要怀疑他。他是神呐，他明知道自己是神来到人间，他知道自己来自天上。当世上的人见了神迹也不信，听了他的真理也不信，接受了医治也不信，怎么了都不信的时候，耶稣没有向他们发怒，没有向他们发脾气，他总是非常耐心的。我们常常讲那句经文，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耶稣就是这样。我们人呐，我们一般的我们自己啊，知道这个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可是我们问题就出在我们忍耐不了，我们忍耐不了，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爱，咬牙切齿的忍耐，那哪里是爱呀，那已经是怨恨了。你看我忍耐你这么久，你还这么可恶。耶稣不是，耶稣那是真的发自爱的忍耐，而不是为了爱的忍耐，是发自爱的忍耐，不是为了让忍耐表明爱，乃是让爱表现为忍耐啊，正好是倒过来。所以对那些怀疑他的人，他从来没有发作过。还有对拒绝他的人怎么样，他从来也不灭绝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一个小镇的时候，那个小镇的人不接待他，他的门徒就说，主啊，要不要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他就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灭人的命，而是要救人的命。你看对拒绝他的人，他从来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忍耐包容。你不接纳我，但是我接纳你，你拒绝我，但是我绝不拒绝你。这就是耶稣的品格啊！我们知道对亵渎他的人也是这样，当他赶鬼的时候，犹太人说他是凭着鬼王赶鬼，这是亵渎他。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亵渎人子是可以的，是就是可以赦免，但是唯独你们亵渎圣灵是不能赦免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等于耶稣说，你们亵渎我没关系，你看他多谦卑啊，你们亵渎我没关系，但是你们亵渎圣灵，你们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就是他作为人子，道成肉身的人子，他自己容得下任何的羞辱，容得下任何的亵渎，容得下任何的误会、怀疑、拒绝，都容得下。他只是谆谆的告诫那些人们，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对待圣灵啊！不要这样对待圣灵啊！而且对那些羞辱他的人，他怎么样啊？对待羞辱他的人，我们记得耶稣传道的时候，犹太人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这个话是亵渎的，是这个羞辱耶稣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那就是说你是从淫乱生的，你是玛利亚的儿子。他们不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们说他是他妈妈的儿子。但是听到这种话，我说要是我呀，我都火了。我如果不火，我也扭头就走，不理他了。爱得救不得救，下地狱。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这么回答的：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他很温柔，他一点都不生气。对那些羞辱他的人，他反而非常诚恳地向他们说话。还有，我们知道对不认他的人，彼得三次不认他，他怎么对彼得呢？他跟彼得说：“彼得，你三次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可是耶稣心里知道他不认他，可是耶稣对他那么好，他让他做教会的磐石，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这都是话，都是对他说的啊。然后等他复活以后，又跟专门跟彼得说了三遍：“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说这个，当然你说天主教他们把这个一切都归给彼得一个人啊，我们基督教认为这不是彼得一个人啊，这是彼得能认出耶稣是基督的这样一种认识，这是没错的啊。但是 anyway， 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是耶稣最看重的弟子，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就这么一个大弟子，最看重的弟子，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对他没有责备，没有责备，他是完全的接纳。还有一个他的门徒叫犹大，我们知道是出卖他的人。你知道这个犹大是我们不信主的人在世俗的世界都已经知道犹大是最坏的人，卖主求荣啊。但是耶稣怎么对待他呢？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竟然跟他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啊，我们看从小看电影，看到如果有叛徒啊，我们会怎么？会枪毙他，会处死他，代表党代表人民处决你。可是耶稣怎么说？你要做的事儿你去做吧。你知道，当然耶稣说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不是耶稣惩罚他，不是耶稣惩罚他，那是这个道惩罚他。耶稣说我不审判人，但是我的道要审判人啊，要审判人。所以你看耶稣对他的门徒都是这样，然后对中伤他的人，当我们读到耶稣被抓以后啊，那些犹太人怎么样造谣中伤他，他们竟然说耶稣啊不叫我们纳税给凯撒。耶稣我们读到耶稣从来都是讲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而且让彼得去打鱼，从鱼里取出钱来行神迹缴税。可是那些犹太人竟然厚颜无耻的很卑劣的做假见证，中伤耶稣，说他不让我们纳税给凯撒。对待这样的人，耶稣一点都不愤怒，一点都没有斥责，而是像沉默的羔羊默默的人。他没有反驳，你们注意圣经没有记载他站起来就反驳说 No， 我没这么说啊，就像我们平时一样，我们平时如果有谁误解我了，是造我的谣，我马上站起来，你胡说，我没这样。耶稣从来没有，任人宰割，任人宰割。对嘲笑他的人，我们知道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士兵嘲笑他，犹太人嘲笑他，甚至有一个强盗都嘲笑他，说你不是救世主吗？你先救救你和我们。耶稣没有生他们的气，也是默默不语啊。当然到最后我们知道，对杀害他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仇敌，对杀害自己的人， 耶稣依然是恩典，依然是爱。所以刚才我列了这么多啊，人们怎么对待耶稣，而耶稣怎么反过来对待他们，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恩典。在他身上啊，没有给自己留一点点，他是敞开他的胸怀，完全的接纳一切人，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就像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一样，义人不义的人，好人歹人，他完全的接纳。所以阳光怎么爱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爱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天父的爱借着耶稣完全表达出来了，大自然的恩典啊，借着耶稣完全表达出来。我们知道耶稣对穷人非常的好，没有他比他更爱穷人的。耶稣对罪人，各种各样的罪人，犯奸淫的、妓女啊、税吏、汉奸啊，还有那些愤锐党人、流氓、杀人的啊、凶手，各种各样犯罪的，耶稣都是赦免他们、接纳他们。对病人，麻风病的、瞎子、瘸子、瘫子啊，甚至死去的人，耶稣出于爱、出于怜悯医治他们。对各种各样的人，耶稣都接纳。对执政掌权的，耶稣说要尊重他们，因为凯撒的归凯撒，该纳税就要纳税。你看耶稣这个人整个是一个恩典，他从来不伤害任何一种人，他就像一个父母对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一样，不管孩子怎么对待父母，父母从来不反过来伤害孩子。这就是耶稣怎么对待世人啊。我们还看到啊，对那些对他好的人，因为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啊，都是对他不好的啊，耶稣怎么对待他们。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对耶稣是好的，比方说接待他的人凯撒啊，那个该撒，该撒那个税吏非要把耶稣接到家里去吃饭，耶稣就祝福了这个家庭，让他认罪悔改，让他拿出那些敲诈勒索的那些钱分给那些穷人，他蒙了福啊。然后玛利亚接待耶稣，还有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撒玛利亚女人就给了耶稣一口水喝，耶稣就让他认识了神，给了他永活的水，永活的水。那凡是接待耶稣的人，不管你是税吏还是外邦人啊，还是什么人，你都能得到耶稣的恩典，都能得到。对怜悯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啊，耶稣怎么回答，当耶稣在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女人就为他哭啊，怜悯他。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和你们自己的儿女哭泣啊，说当枝叶青青的时候尚且如此啊，到干枯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看那个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的时候，他把这句话给删掉了，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这表明了当耶稣受难受死的时候，仍然不失为上帝，依然有上帝的胸怀，有上帝的慈悲和怜悯，去怜悯那些真正需要怜悯的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该受怜悯的不是我，乃是你们。他依然是这样啊，对仰望他的人，耶稣怎么办？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盯着他，仰望耶稣，他说，主啊，当你进天国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今天下午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凡是你仰望耶稣，耶稣立刻就给你恩典，给你回报，在你仰望的一刹那你就活了，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凡是眼睛一看蛇的马上就得医治了，凡是仰望他的立刻得着，凡是跟随他的，我们知道跟随他的人就蒙福更大了。那些门徒舍弃了渔船，舍弃了渔网，舍弃了父亲和故宫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得百倍，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凡是跟随他的。所以我们在以上啊，我们看到耶稣对待人类，他分了两种， 一种是对他不好的啊，误解他，怀疑他，拒绝他，羞辱他，亵渎他，不认他，出卖他，中伤他，嘲笑他，杀害他，对这些对他不好的人，耶稣是什么呢？是照样对他们好，就是不反过来伤害他们，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像中国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no， 你犯我我也不犯你，这是对他不好的人啊。那么对他好的人呢，就是接待他，怜悯他，仰望他，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他立刻就把恩典赐给他们。哎呀，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两类人啊很有意思，对他好的人被祝福了，对他不好的人呢不被咒诅，不被咒诅。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宗教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在其他所有的宗教中，你如果对他那个偶像或者是他的宗主如果不敬啊，你立刻受咒诅，但是耶稣从来不这样。我们根据以上的这些经文啊，他所行所讲，我们看到你对他好的时候你马上蒙福，但是你对他不好你并不马上受咒诅，他并不咒诅你，他等待，依然的等待，等待等待等待，一直等待你回心转意的时候。但是他只对一种人非常的严厉，你们知道哪种人啊？法利赛人。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对谁都接纳，不管你是个罪人也好，你是敌人也好，你是仇人也好，你是坏人，你是伤害他的，你对他怎么着他都接纳你，等待你。但是唯有对法利赛人说话出口特别重啊，这个啊，好像不留情面。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你如果说你没罪，那反而是说谎的。如果你有罪，你在他面前表现出你有罪，耶稣并不计较，因为他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如此，他要接纳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被接纳的话呢，啊，不愿意被他接纳，不愿意相信他，跟随他，信靠他，他也不责怪我们，他只是耐心地等待着我们。但是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是他自己不被接纳，也拒绝别人被接纳，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让进去。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耶稣没有关系，耶稣会等待着你。但是法利赛人不是，他是跟大家讲谁都不去，千万你们不要去认识耶稣，他千万不要去认识他，因为他是骗子。他们要处死耶稣，他们要处死耶稣。所以法利赛人是自己不被接纳，也阻挡别人被接纳的人。魔鬼叫什么？魔鬼叫抵挡，撒旦的本意就是抵挡，法利赛人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抵挡，抵挡神对人的爱，抵挡人去接受神的爱，是这样一种邪灵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唯一不被不对他们不好的就是法利赛人，其他的人不管什么人耶稣都接纳啊，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耶稣的恩典的第二点，就是他完全的接纳人类，他只是不接纳那些阻挡他、抵挡他接纳人类的人，抵挡他的恩典实现的人，这些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么第三点，耶稣的恩典是什么？是他完全的奉献自己啊。我们看到耶稣到世上来啊，从这三个角度展现了神的恩典。第一，对天父，他把天父的恩典指给我们看。第二，对人类啊，他跟人类说，我爱你们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白白的取水喝。第三，他怎么对待自己？ 他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对待自己的态度是完全的奉献。我想第一点啊，他对自己的地位，他是降卑至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卑微了。他生在马槽里啊，他在一怀胎的时候就受羞辱啊，他是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他活到3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从各个角度讲，我们都看到他的地位是如此的卑微可怜，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至高神，他是从天上来的，他从至高降为至卑，这是一个第一个奉献，就是说他甘愿成了奴仆的样式啊，奴仆的样式。我们本来就是奴仆的样式，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是从泥土中被神提拔出来的，可是我们个个要像神一样啊，这个要自豪自傲自义自恃，可是耶稣他本来是神，他却甘愿成为奴仆，成为社会的最底层。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对待自己的需要。在旷野40天的时候啊，他饿了40天，他竟然不用他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对自己的需要说不，他说我只用神的话。我们这世界上的人都是为了这个食物啊，为了世界上的财富而奔波一辈子，而耶稣彻底的弃绝这些，只靠神的话活着，而且神让他什么时候死他就什么时候死。也就是说，他并不把活着看作是第一目的，他把神的话看作是第一啊，他因为他活着是第二位的，他要靠神的话活着，神让他活着他就活着，神让他来了他就来了，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让他死了他就死了，神让他复活他又复活了。神的话就是他的生命。我们人啊，可以看到耶稣是完全的奉献了自己。第三，他对自己的成功，在旷野40天的时候，他完全放弃自己的成功，因为魔鬼说你只要拜我，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你，多大的成功啊，比那个比尔盖茨还成功的多，比世界上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成功的多，他可以得下全世界全天下，耶稣不要，他宁肯做神的啊这个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人类。所以我们老是追求成功，其实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成功都没有意义，包括神迹奇事的成功。比方说那个魔鬼说你到殿上跳下来啊，天使会拖住你，你知道这也是一个诱惑，一个神迹的诱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从大殿上跳下来，众人看见了是哦，马上就成功了，就表演一个神迹啊。耶稣没有做这事，他不去试探神，他也不用这种神迹的成功来招来人啊，非常的重要。神不让他做的他就不做啊，不让他做的就不做。然后我们看接下来他怎么对待自己的理性，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人都是讲理性啊，我说理性并不坏，可是如果你仅仅依靠理性就很可怕。耶稣在那个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啊，天上有声音传下来啊，圣灵像鸽子，然后有声音传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他受洗完了以后，听到这个声音以后，马上旷野40天的试炼。试炼的三个那个魔鬼的三个题目，你们注意啊，其中都有这么一个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这个若是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就可以从殿上跳下来。这句话是一个极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试探什么呢？ 试探你的理性，我真是神的儿子吗？啊，我真的是吗？如果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如果那个天上来的声音是真的，那么我一定有神的儿子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我发现我自己在信主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当神对你说了一句话的时候，你不相信，你还要印证。如果神给我的这个话是真的，主啊，求你给我印证。耶稣只凭神的话就信神，不要再印证，只凭他的话就信他，这就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听到上帝对他说，带上你的孩子儿子啊，到山上去，他没有再要印证啊。什么印证啊？众弟兄姐妹是不是跟我一块祷告了？其他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个看见呢？啊，而且上帝在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个孩子，难道他真的还让我们什么吗？杀了？是不是魔鬼的声音呢？还是我的主观的意念呢？是。耶稣在旷野啊，就是这样。你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一定可以干这件事，而且你现在饿了40天了，确实也需要这件面包了，吃的东西了。耶稣根本不理他。他说不的时候，当他说不的时候，他不仅是向这个魔鬼说的，也是向自己的理性说的，因为理性理解不了神，理性不了，理解不了。啊，我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我太太几年前肝化验有肝癌的指标的时候，有一次我祷告就是这样，有一次半夜里啊，这个我自己一个人到荒郊野外去祷告，荒郊野外祷告的时候下着雨啊，那个走到一片树林子中间有一片空地，我就在那儿祷告，跪在那儿祷告，我说神呐，这个我求你啊医治他。其实我在这前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跟我说过，说我爱他，我爱他胜过爱你。哎呀，我当时就特别得安慰，就他爱我太太比我还爱呢，我就很得安慰。我就说没事儿，就那天就安安静静的睡了一晚上。但是这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我就跑出去这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神就给我这个经文圣经，让我想起来是什么呢？旷野40天，耶稣受试探。我当时就不明白，我说这是跟我太太得病有什么关系啊？旷野40天的试探跟我太太的肝癌有什么关系啊？等我再继续祷告安静，我才突然意识到神在责备我的信心小。因为耶稣就只凭神的话就相信神，他绝不再要什么印证，我就是神的儿子，神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不需要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印证，不需要从殿顶上跳下来印证。我为什么神对我说了他爱我，爱我的太太胜过爱我，我为什么还要印证？我还要，因为第二天要去照那个什么 CT 扫描，我就拼命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怎么？神就责怪我，好像就说傻孩子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没事儿，你干嘛老不信我呀？我就在那跪在那儿，下着雨呀，我就跪在那个泥地里边。那个时候什么都不顾了，因为突然觉得那个对太太的爱是那么深呢、啊。那个时候，因为他要失去的时候，啊，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就在那低头祷告。等我抬起头来一看，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发生了。在这之前，天都是阴的嘛，下着淋淋小雨是吧？等我祷告完了，抬起头来一看，满天的星星，一点一个云丝儿都没有。我吓了一跳，蹦起来了，吓了一跳。我一看，我说怎么回事啊？因为是在树林中间的一片空地嘛，那树高高的，我想大概就是这一片儿晴了哈。那个云彩跑到旁边去了，这一片儿晴了。我们这边下雨不是晴一阵阴一阵的哈，露着太阳下雨，今天就这样。结果我说如果是这一片我能理解，但是等我噔噔噔噔，我就跑出树林，因为心里面激动，我跑出树林一看。四面八方都没云彩，那次真是一个神迹，整个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刚才还下着小雨，你说这事是我迷幻了呢， 我说出来没有人听啊，一般人都不相信的。我出来的时候下着蒙蒙的小雨儿，我就在那跪着祷告，当时祷告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迷迷糊糊的啊。等我抬头来一看，不仅仅是天上的一片没有云了，跑出树林以后四面八方一看都没有云，都是星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都快癫狂了，后半夜我大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癫狂了，然后我在地上打滚啊，我说回家走不了几步就跪下了，就祷告一阵儿，祷告一阵儿，哈利路亚，再走不了几步又跪下了，又祷告几步。回到家的时候我根本不能进家门，浑身都是泥啊，浑身都是泥。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我太太那个肝的问题，肝癌的时候。当然后来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正常啊，但是血液里化验有，结果就吃了几个月的那个菜汁儿嘛，喝菜汁儿就完全的好了，一直到今天已经四五年过去了啊，都是好的。那真是神迹，当神迹出现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相信的。什么叫神迹啊？神迹就是出人意料，神迹就是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事实，它是事实，但是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说给谁听谁都不信，这叫神迹。如果你说给别人一听别人就信了，那肯定不是神迹啊！啊，真是感谢神，神记得这件事儿啊！当时没别人在场，就我一个人，嘿嘿，我说这就够了，因为神就要得着我，我就确信不疑，我从此以后对神确信不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跟神祷告，我说神呢，你这样答应了，就这样答应了，啊！但是以后以前还经历过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在这讲过没讲过，像我女儿染头发的事儿，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没有啊？学校有一个节日叫染头，叫那个野头发节呀，就是把头发弄得越野越好。结果他妈妈跟他就买了一瓶黄墨水，就把头发染成黄色的。我回家也我说我不同意。我说你染成黄色，后来他们说不会，没问题啊，因为洗两次就洗掉了，是临时性的啊，不是真的那个永久性的染啊。我说那也不行，我说你染成黄头发就不像我的孩子，我认不出你来了，多难看。结果就哭，我女儿就哭，那时候她还小，大概是四年前啊。后来我说祷告，我女儿有个好处啊，就是什么时候说祷告她就给你祷告啊，她自己这次她跑到屋子里去祷告，我就在外边祷告。祷告一会儿我看得出来了，流着眼泪， Daddy 我祷告半天呢，这个上帝没有说不让我染头发呀，啊，就是我说好，我说祷告了就好，听神的，我说神虽然说没有让你染头发，但是神一定啊让你知道该怎么做，你自己来定该怎么做。第二天我就上班了，等我晚上下班回来，我一看我女儿的头发还是黑的，我就跟我太太讲没染哈，我太太说染了，染不上。我上班走了以后，我太太就给她染，怎么染都染不上。你说奇妙不奇妙？从那次以后啊，我女儿对我的祷告，哎呀，佩服的五体投地，什么事她都让我说 ，Daddy 帮我祷告 ，Daddy 帮我祷告。我如果她什么事没办成，她一定跟我说 ，Daddy 你没有帮我祷告。啊，她就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神是什么叫神？你把它当作神来信的时候，你就必须相信它有神迹。啊，这是我讲到那个耶稣啊，在旷野四十天的时候，他绝对的相信神，绝不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我们的常识的判断。也神的话不需要证明，这一点特别重要。神的话本身就是证明。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的话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人说了话还得印证，对不对？神说了话本身就算数，就不要印证啊！人说了还得干，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人们会说这个人光说不干，但是神呢说了就不用干，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说你信我能治好你的病吗？如果你回答说我信，耶稣说你好了，你看他还治吗？不用治嘛，他说他话一出口，那个时刻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就好了，就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就好了，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信心啊，千万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 不要建立在那什么这个印证那个印证，这印证神会给你的，是你什么时候信了之后，信了这个神的话以后，你不能说有了印证再信这个话吧 ？No， 那红海的水是你迈下去的时候才给你分开的，啊，你别说你分开了我再迈下去，先有了印证我再下去，神说你不配，你不配，所以你千万记住这一点，你什么叫信耶稣？我下一个周末我会讲信心的问题，非常重要。没有信心的人啊，只有信，但是没有信心。因信称义，但是因信心才有力量啊，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啊。这是讲到耶稣对自己的理性啊，完全是超越的，然后他对自己的感情完全是舍弃的，他没有个人的感情，我们知道他也没有结婚，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也没有谈恋爱，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这样哈，就是说他到世上来，他根本没有顾，他不仅对自己的家庭也是一样啊，你知道他对他的母亲说话也是好像是吧，妇人我与你何干啊，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这个胸怀是整个人类呀，他并不是不爱他的母亲，他在十字架上他都把他母亲交托给约翰，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但是他的心胸绝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的爱，他母亲的爱，他家庭的爱，他民族的爱，他的爱是整个人类的，他爱人爱世人啊，所以他牺牲自己的感情，舍弃自己的感情，他对着自己的家庭也是舍弃也是牺牲啊，他到处奔波啊，天上的狐狸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飞鸟有窝，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啊，他对自己的名声名誉他也不顾啊，他从来不辩解，从来不去跟别人反驳，你说他什么他都像羔羊默默的承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基督的榜样，慢慢的就吃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没有任何事让他觉得委屈，没有啊，他对自己的苦难是不顾的，他的苦悲他说父啊，若你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而且他跟门徒也说我喝的苦杯你们也要喝，他对自己的苦难他从来不逃避啊，不拒绝，对自己的安危也不顾，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门徒劝他你不能去，主啊你万万不可，他竟然说了一句最重的话，撒旦退后去。那个彼得那么关心他，那么疼爱他，他竟然说的是撒旦，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刚强壮胆，他要去舍己，他不能丝毫的顾念他的安危，不能丝毫顾念啊，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是舍弃，我们知道这是十字架啊，他舍弃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顾，还有我们也知道他对自己的能力，他对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一点，他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啊，而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甚至让死人复活，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从来没有用他的能力为他自己谋一点好处，你们注意到整个圣经记载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没有一件神迹奇事是造福于他自己的，没有一件神迹奇事是造福他的家庭的，没有，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要咽气的时候，甚至人们都说你下来吧，你显一个最大的神迹呀，可能他的门徒都在盼望着呢，他却一点都不使用他的能力，他说他可以派天兵天使，他不派，他不用，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有，他不用，他从来不为自己用，全是为了别人，救人，赦免人，爱人，全是用在这些方面。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主身上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跟这个世界完全相反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把能力用来自己的，他都是把能力用来伺候人的，我们的天父就这样，他对自己的恩怨忘记，完全的忘记，当他三天以后复活，他复活以后没有去报仇， 啊，甚至没有提一句他被杀这件事。他复活以后对门徒讲的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他讲的都是爱，他把他自己被杀这件事完全忘了。他在被杀之前多次的预言他要被杀被害，对不对？可是他真的被杀复活以后好像把这件事忘了。何等的耶稣，何等伟大，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爱啊！他的伟大的人格是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美德加起来都没有办法比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善人圣人所有的美德加起来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来到人间，一个完完整整的恩典，里里外外的恩典啊，全是恩典啊。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得了这么大一个恩典啊，我们人生还有什么啊可求的。就像歌里唱到的，有了主还要什么啊，这我心呢与主心相连就够了啊。这就是恩典的耶稣，是至情至性的耶稣，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偶像，绝不仅仅是一个做主做王的啊这么一位神，绝不仅仅是我们天天高举他就够了。他是一个至情至性充满了丰丰富富的人性和神性的，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吃喝，可以与他交朋友，天天与他同在的这么一位耶稣啊，天长日久我们就活在他的恩典里，我们就能够享受他的恩典的同时也能够啊活出他的恩典来，我们慢慢的会活出他的恩典来啊，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他的门徒啊，把这样无条件的爱活出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从天上来到人间，从头到脚，从生到死，从里到外都是恩典，都是爱。你的每一个字，你的每一个动作，你在世界上存留的每一秒钟都是爱。主啊，愿你就这样丰丰满满有血有肉的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天天享受你的恩典，天天也能够效法你，能够慢慢的活出你的恩典来。愿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自己那宝贵的名，阿们。休息吗？还是我接着讲啊？休息 OK。你们快点啊，休息就快点。你这样，你还是完了以后一块给他们。你现在别给他们，给他们
我不给他们。
你可以去，你去三张，你都可以印。
今天全部的
三部的三张。
对。
请问你
我有，这是第二吧？我有第一，对。
啊，送给你。
送给我。
给你啊、
我奶奶就喜欢看这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也有人说他那个不一些地方不准确的
啊。我现在以后正在吃
什么？
就是这个排骨菜。